其实今天刚好是复活节哈，从礼拜五的 Good Friday， 今天是复活节，对。那我是想说，既然是复活节了，我们是先从复活节开始谈起，因为复活节跟恩宠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不管这个赛斯说这个耶稣哈有没有真的上十字架，这个不重要。好，重要的是什么是复活节，啊，什么又是Good Friday 哈？那一个呢，就是把一个人子息定死了，对不对？那一个人是从定死当中又重生。好，那假如说你内心的所有的念头哈，全部都止息了，被定的十字架全部都止息，你任何对自己的念头跟概念如果全部都止息了，你才有可能重生，这样对吗？如果说今天耶稣是一个犹太人，那他过的是犹太人的生活，他在一个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要不要花了犹太人的想法，要不要遵循所有犹太人曾经有过的观念跟规则，要不要？要嘛。我们是中国人，对不对？你们当女生的有没有对女生，中国人对女生的一些看法跟概念，有吗？有吗？对不对？好，那男生有没有？有啊。好，刚才大哥就在提到说，啊，我如果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的时候，我比你更怕失败，因为呢，我是男生，我不能失败，因为我要养家活口，是不是？这是不是概念？那为什么男生要这个概念，然后女生就可以不要呢？对不对？所以，当一个宗教它要转型，或者是说一个你的思维或你的信念要转型的时候，它通常必须要经过一个死亡的过程，因为死亡的过程跟重生的过程，如果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在死跟生之间，你能够完完全全知道内在他在搞什么鬼，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如果你是个犹太人，而你从小就接受犹太人的教义、犹太人的信念的时候，你要把犹太人的神的观念、宗教的观念完全改成现在基督教的概念的时候，你是永远做不到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永远做不到的，你只有经过一个死亡的过程，你才有可能是重生。那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你们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身体，对吗？一个是精神，对吗？那身体的话有生生死死，好，那精神的话呢，精神的话它会不断的延续，对不对？可是在你看你这身体在 不断在生生死死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人生经验？是不是你可以有这个经验，有可以那个经验，可以当男生，可以当女生，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做艺术家，对吗？所以你有很多的不同的身体，所以用这不同的身体在体验一个经验，对吗？那这个身体需要死亡才有可能重生啊，才可能投胎啊。好，那假如是把生跟死视为一体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内在对外在的这个表达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就知道内在的含义跟内在的恩宠。如果说你在你的思维当中，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你的形式、形象、观念或者是认为的认知把它止息掉。好，止息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身体完全不 work 的，那你是不是死了？是不是就死了嘛？身体还是身体啊，可是它 work， 所以它是叫活的嘛。那如果身体不 work 就死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死了以后，是不是会再重还有机会重生呢？对不对？那像赛斯来讲的话，他在谈他自己的时候，他都说我们好，他有很多很多的自己，然后每个自己呢，他在各种不同的角度跟面向，他是体验他的人生。所以死跟生，生跟死，他其实是一个不断在把新的能量灌注在新的位置上。那刚好我们在礼拜二的时候也上了一堂课，那一堂课是谈到在梦境当中，你在梦境当中，你可能在比如说今天的梦好了，你有九个梦、十个梦，那这个这么多梦当中呢，你虽然是一个梦，但是你会转不同的形式的人，不是你原来的那个自己，你有不同情境、不同的生活状态，但是那么多的情境当中，你会对你明天要做的的那个人生经验呢，它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故事脚本，然后你醒过来之后呢，那些脚本你忘记了，然后你就在过那个脚本的梦中所决定的脚本的生活。好，所以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其实都不断在很多的活动，然后这个活动的子息就变成一个新的观念，那新的观念产生之后，我们就在过新的生活。可是各位你们想想看哈，你曾经不曾经对你现在对自己的看法或对外面的看法仔细过？好，现在我们不断会接受很多人的概念，比如说算命的跟你讲说啊，老板喜欢你或不喜欢你，好，那或者是说以前爸爸妈妈老师或者朋友跟你讲你是什么样的人，还有呢你自己碰到的事情你会告诉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所以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的背后哦，累积了好多好多的背包以及各种形式跟符号，所以你是用你这个形式跟符号在看你的人生，所以你在过你的人生。好，那如果说假如啦，我们今天有提大家有提到学习这个课题，对不对？好，刚才那个小米有提到学习的课题，那学习是什么？好，我把刚才的那个知识跟经验的背符好放在我现在在讲学习的这个课题上来讲的话，学习它等于是什么你知道吗？各位你没有想过学习等于什么？学习等于行动。好，学习等于行动。学习不是说我把那个东西累积下来变成我的记忆，然后用我的记忆跟我的经验当中去处理眼前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各位电脑比较快，你了解吗？电脑去灌很多的知识，很多的书本在里面的话，然后它会对这个问题立刻产生答案，对吗？而且它不会烦恼，对吗？那不需要你啊。那为什么你需要学习呢？因为学习本身等于行动。那我们再从行动再来继续讨论下去哈。当赛斯在谈他的课程的时候，他一开始是谈到说一切万有，它本来是一个意识体，对吗？那意识体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意识形式，但是它无法把它的想法解放出来，变成一个能量，然后变成一个物质或任何形式的东西。那有一天呢，突然间的一切万有突然间发现一种方法，可以把它自己的想法呢直接变成能量，所以意识变成意义单位，对吗？好，我想你们都是老赛斯，说可以讲得深一点，会变成意义单位。如果你有学过未知实相的话，那么意义单位直接会变成意义单位，就是所谓的电磁能量单位，对不对？它直接物化变成现在的物质，从电性变成物质。那现在讨论一个东西，就是说事实上来讲哈，意识、能量跟物质它是同一个东西。意识、能量跟物质，它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哦，它完全相同哦。换言之是，你有什么想法，那么你可以立刻变成行动。那你之所以出生，不是内在的想法变成你的出生变成行动吗？你觉得你可以真的可以透过父母亲，然后让你这样生下来，然后有人在帮你控制所有的事情，维持你的身体的健康，然后你的身体随着你的心在改变，它会跟着改变，会这样吗？不是，对吗？因为一定有一个后面的系统。好，所以所有的新身心灵学习的时候都在谈一个问题，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物质世界它是由内在次序而来的。内在次序哦，不是内在的力量，而是内在的次序。内在次序是什么你知道吗？好，发明和原子弹的大卫伯母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显世界是从隐世界的次序来的，而隐世界的次序是从超隐世界来的，而超隐世界的次序是从超超隐世界来的，超超隐世界的这个次序呢是从超超超隐世界来的。你可以继续抄下去这样子。好，那这个意思呢，其实在赛斯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你们，然后他如果六个转世之后，他会变成类似赛斯那个位置。赛斯在那个时候呢，他会变成赛斯第二，对吗？赛斯第二会变成赛斯第三，变成赛斯第四。那他提到的是架构一，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然后有个架构二，它是个可能性场。架构三呢，它是投射到架构一的内在次序。那架构四呢，是架构三的可能性场，而架构五呢，是架构三的投射场。这样各位了解吗？有一点复杂，对不对？ 好，那所以因此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有一个身体，对不对？那这个身体是个可能性场，它放在架构二里面，所以我在架构二里面，我的心态一改变，哎，身体的状况就跟着改变。我可以在最严重的癌症当中，在一两天之内完全恢复健康。好，很多书这样写，像阿尼塔姆加尼的书，他的观念改变了，他身体就跟着改变。换言之，那个完全是一个可能性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心态怎样，心态就是意识，对吗？意识就会变成能量，而能量会转成质量，对吗？所以意识变能量转质量。所以心经提到说，当你观自在菩萨观到最深的时候，观到最深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哦，原来如此，我这熬什么啊？原来我站在这边，我就认为说，我空不异色，色不异空，质量能量，质量能量，质量可以互相转换，怎么转换？意识。好，那本来你如果我今天在做学习的时候，我只是说用我现在针对现在的问题跟挑战，然后我把我看到的东西拿来就立刻变成行动，那个才叫做学习。如果说它变成你的记忆的话，哈，那这个记忆会不会变成你的包袱？那变成你的包袱的话，你的内在能量根本就行使不过来。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我们在人间物质的这个部分，它是内在次序。那如果说你背着别人的观念的时候，请问你的内在秩序有办法行使吗？你可以在你不管这个力量如果是你的话，不管这个力量是什么，你都可以创造你自己所要的东西。可是如果这个不是你的，而是你加进去的那个什么叫做正面思想，好的想法，我往好处去想，那个东西怎么会是你的呢？因为那不是你 真实的思考，不是你实然的思考，不是你本然的自己，对吗？你是借别人的东西来说啊，人家讲哈，顺和人也，以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你又不是顺，你也不是宜，那你最多你当小米，不能当鱼，对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就是米，就是米，鱼就是鱼，鱼是在水里游的，米是在地上长的，对不对？那我说，顺和人也，以和人也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说。哎呀，如果我像沙朗那么会唱深夜的话，那我就好了。是啊，我就算学三辈子我也学不会，不是下辈子我不晓得会不会，这一辈子一定不会了啦，对不对？因为他是女生，我是男生，对吧？然后他的音乐素养不是我能够知道的。可是沙朗如果要学我煮菜的功夫，恐怕你也很难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的那种
煮法我
不行，但是我的
煮法也好吃。哎，对啊，你的煮法很好吃啊，对啊，要有信心哈。超有信心的，对啊。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一切念头的一个念相，这样了解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切念头的一个念，一切万有的一个念相。而这个念相呢，它在物质化，对吗？那在物质化的话，它本来在物质化的过程，它就有内在次序。不管是大卫伯姆也好，量子力学家也好，或者是克里斯那穆提也好，克里斯那穆提说，如果你要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跟关系的问题跟一切的难题的话，唯一的状态就是你真的知道有一个内在的次序。
内在次序就是内我的意思吗？
不完全是内我的意思，不完全，因为内我跟自我之间它是透过意识心在操作，对吗？可是呢，你所有的内在次序是说，我们这样讲，我是这样讲，我讲一个今天早上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新闻，好，有一个人呢，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有点智障的男生，然后一个是一个女生，女生稍微好一点，他从台北赶回来，他是单亲妈妈，赶到南部，然后呢，帮儿子去检查身体，又帮这个小女生带去考试，那她为了要等小女生考完试要一个钟头，对不对？她就在对面的那个7-Eleven 去买一杯咖啡喝，就坐在那边等。一部车子，一个女生开过来，那个车子刚要出去，然后他们停进来，就会停进来，把这个油门当刹车，砰，把它往后撞，死掉了。对，你知道撞死了。他从台北特别来带孩子去参加考试，就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就这么样巧，就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到最好，不是最不好，然后 然后就把自己的生命结束掉了。那我们要探讨的是说，其实以内在次序的角度来看的话，是说他的信念跟他的情感，他的信念跟他的情感，他在这个地方他想止息的，好，所以他会去征召一个说，啊，你们谁愿意来做，来就，哎，就这个东西只能在赛事上说了哦，你们谁愿意来
扮演那个角色
，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让你觉得非常头痛、难过、不舒服的那些人哈，他正是你的信念跟情感所召唤过来让你去体验的。因为所有你的信念跟情感，它一定要物质化，它一定会物质化，它必然会物质化。因为信念跟情感它本身是一个能量，而意识操作能量变质量，对不对？所以意识已经操作变成能量的话，你把怎么样把这能量化为乌有呢？用正面思想盖吗？你不盖还好，你盖的话越盖它会越怎么样，越爆炸，因为它没有办法被盖，盖久了它会像气球充气一样，它会一直爆炸，就是一直充气，一直就会造成爆炸的现象。因为既然是所有的能量都会物质化成物质，所以它根本没有例外。所以处理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处理你内心的不安、恐惧跟不信任的感觉，唯一的办法就是去面对它。你完全进入面对它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解决你内心的那些恐惧。为什么？因为你把所有意识放在于去处理这个难题的时候，你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的隐藏，你必须要真的面对它。第二呢，在你这面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这些意识全部用在那边之后，它根本没有任何意识是放在于去思考你应该要怎么样恐惧的事情。好，这是这个概念，我想我们最近这几次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如果说你有100个意识形式，100个意识单位的话，那么如果你没有把它全部用在你处理的事情上的话，必然有些会昏到别的地方去考虑啊，他以后会怎样，他以前怎样，那我应该怎么防御。那如果你用掉了这些的话，你事实上是没有把你所有的意识形式是用在解决你真正的问题。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好，所以如果说你能够完全止息，就好像我们今天谈到复活节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要一个犹太的这个民族完完全全改变他们以前对神的概念、对宗教的概念的话，唯一的办法是怎样？必须要有一个人止息掉了，对吗？止息掉了就重生呢、啊。我想我们中国人也很多类似的故事，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台湾话叫李罗掐，那叫什么？那国语要怎么说？就是跟那个孙悟空打仗会骑着火风轮的。
哦，哪吒。
哪吒，对，哪吒他要变成哪吒的一个前提是什么？他把他身体止息掉，对吗？他身体止息掉，用莲花当骨，对不对？对啊，这个当然都是童话故事，但是它有一个象征意义啦。象征意义就是说，它完全对变了，它对变了，就是基本上赛事的教导很简单：你对自己的看法跟你对世界的看法会等于你的人生。你对世界怎么看法，你对自己怎么看法，那等于你的人生。因为你一直用这样的货色思想在评论、在估计、在使用你的信念跟情感，这样对吗？是不是你对一件事情没有一个看法吗？有吗？对不对？我今天如果煮了韭菜盒子，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不喜欢，不喜欢有不喜欢的理由，喜欢有喜欢的理由，对不对？那你会跟别人一样吗？如果你不喜欢红色，我怎么跟你解释说红色多好有用吗？对不对？那是你的观念了，对不对？好，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你有一个货色思想。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在赛斯的理论当中，像我们礼拜二的课程是说，你在梦境当中，你不断的去试着 try 各种的明天的那个一口粮，你知道吗？一天粮，我明天。那怎么样演我的人生？他在梦境里面，他经过很多的 rehearsal， rehearsal 以后呢，他明天是照那个脚本戏去演，但是他不会让你记住，所以梦中醒过来大概三五分钟，后面全部都不记得。事实上你记得的梦哈，都已经是很后面的。各位了解吗？所以你每一天都是重新开始，你每一天都是在过复活节，你每一天都是把前面那一天执行。可是问题是你眼睛张开以后，你就试图的把曾经经过的事情全部都把它拾回来，对不对？好，那我们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赛斯有一个在一开始提到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说你之所以你的话是因为行动，因为行动如果止息的就不是你，对吗？我如果身体死了，当然就不是我嘛。我的精神如果不在这里，那就不是我嘛，不是这样子吗？当你的精神不在物质世界的时候，那么你的精神就不在物质世界，它就是止息的啊。所以行动本身构成本体，这句话非常重要。好，再讲一次哈，这是在早期课一开始，临界信息也好，早期课到第三次，他提到就是行动构成本体，行动构成本体。那我解释这个意思给你们听哈。我们常常其实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对吗？这不对，刚好相反。为什么？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才认识自己是什么。 OK， 这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资料。 我这样讲好了哈，你不曾做任何事情，你是什么？场外的举人。你不曾经考过试，你是场外的举人。你一天到晚接受别人的知识跟经验，一天到晚在念赛斯书哈，你是把赛斯当作是你的枷锁，把你自己夹住了。你要做的一件事情，你完完全全违背赛斯的想法。为什么？赛斯要的是你自由，去觉察你的内在，而充分去认识你自己。赛斯说，你千万不要把那些老师、教师、翘死的话或者是什么话哈，都放在你的心上。甚至你不要把我的话放在你心上。你因为你如果把我的话放在你心上的时候，你的行动会受到我的阻碍。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
对，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后面背包背了很多知识、很多经验、很多别人的话语，然后很多你的感觉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重视你自己的感觉啊。你在学别人的时候，你是我们讲过，当我们恐惧的来源是什么？恐惧来源就三个东西嘛，我们之前已经提过很多次。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不敢面对你的问题，因为不敢面对，所以你一隐藏下来，你就必须要装的，所以你会产生恐惧。第二个，因为你跟人家比较之后，会发现输了，差了。如果这个让你比较，会觉得说，哇定啊，你是你，我是我，没关系，那 OK， 对不对？你还是可以比较。可是如果比较以后，大部分会出现一个状况，就哦，一山，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还比另外一山高。我有钱，别人比我更有钱；我有才华，别人比我更有才华。我今天漂亮，别人比我更漂亮。我今天是白雪公主，然后我每天还是要问魔镜是不是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呢？对，你一定会恐惧。为什么？因为一定有一天，魔镜会说：“不好意思，以前你真的是最漂亮，但是现在开始有一个叫小米的更漂亮了，是不是？”然后小米有一天也是会说：“啊，有一个小米的哈，人家比你更漂亮，因为。”那个是个能量状态啊，所以你一旦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你想要模仿，你想要什么跟随。好，跟随的意思是，你比我有智慧，我听你的，你告诉我怎么做。那你听他的就没有你的想法，不是吗？对不对？第二个，你模仿以后还有你自己吗？所以你看哦，真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自己行动的觉察，而觉察等于行动，而行动等于学习，这三个东西是根本是一体的东西。就好像我刚刚在提到，你的意识跟能量跟你的物质形式，它是同一个东西，本来是同一个东西。可是因为我在操作它的时候，我害怕，所以我就赶快想要看看有没有人的方法我可以用。那因此我用了人家的方法，那就不是我啊，因为那个不是我的方法，不是我。不是我内在的东西或我内在的内在次序啊。所以我们第一个从内在次序开始谈起。假如说真的有一个内在次序的话，那如果说你一直在跟动内在次序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行动造成本体啊，是内在的行动造成它内在的本体，这样对吗？内在是不是有很多的行动在造成它的本体？我出生很多次，很多的不同人格，所以我有很多经验，是不是内在有一个基本架构？那内在是不是因为这些活动变成它的本体？那你是不是因为你的活动变成你的本体？假如说我今天结婚了，然后结了婚，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相处过，那这样叫做结婚吗？没有行动就不构成本体，对吗？我今天在这边开赛斯基金会，那我开了赛斯基金会从来就没有在那边上过课，那这赛斯基金会还存在吗？不存在，对不对？我今天开一个保险公司，可是我从来没去上班过，那也没有人在那边上班，那这保险公司还存在吗？不存在，对不对？你今天学了很多的知识，然后你是这个什么专门设计机械的 supply line 什么之类的哈，可是你从来没有去做那个工作，你都在餐厅做事。十年后，来啊，今天有一个 supply chain 给你做，你会做吗？不会，对吗？但你可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我曾经请了电脑的高手啊，然后因为他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三年后他就发现他什么都不能做了，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行动过程本体，各位，这是我认为说你们真的放在心上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因为做了很多的行为行动，因此我发现我认识了我自己啊，我发现我的能力，我发现我怎么去做，而这个部分叫做学习啊。学习不是把别人的东西变成你的，而是你按照他你觉得的东西呢化成你的信念，然后直接化成行动。因为除非你化成行动，除非你不断在做这个事情，不然的话你很难说那个叫做行动嘛，那个只是知识，对吗？那如果是知识的累积的话，如果说我累积很多赛斯的思想，然后我就觉得我赛斯很棒，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电脑会比较棒嘛，你把所有的东西放到电脑里面，然后你现在打个问题，我今天头痛应该怎么治疗，电脑马上告诉你。但是那个是吗？不是。你失去了什么东西？失去了那个觉察力，失去了情感，失去了爱。什么是爱？爱不是内在的行动吗？内在的爱是不是直接化成行动？你爱喝咖啡，你会不会去买一个咖啡来喝？对不对？那内在爱一个小米这个人物，他会不会出生一个小米？这才是真正的恩宠感，对吗？因为你是在爱里面的，你就是内在的爱，就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你就是内在的行动啊，你就是内在如他的意识所形式化的东西啊。那么他赛斯的一个说法是说，你如果要知道你的恩宠是什么，或者你对就是老天你会怎么来对你的话，你只要看几个东西就好了。第一个，你有没有孩子，你对孩子的热爱就等于你的内在对你的热爱，他会说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对一件事情的一个狂热，如果有的话，那个东西就是内在对你的爱。那为什么内在的爱我们都不知道呢？因为我们有好多好多我们自己想控制的思维，对吗？我有好多我的想法。今天讲到说，如果今天要有行动的话，你今天要有行动，你会背很多东西吗？我今天我如果要去登山，我会把我们家里的那个车子也背在我后面，然后我们家的椅子所有东西背在我后面吗？不会吧。你一定是我去登山，我就带登山需要的东西就好，对吗？好，可是我们在画行动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一辈子曾经有过的伤痛记忆渺小不堪全部背在我们的背上，小时候被父母亲指责的那个痛苦的感觉，曾经经过的伤害或经过的痛苦，我们会怎样都背在身上，对不对？那这样你能行动吗？你能行动吗？因为你要行动，对不对？行动才能构成本体，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办法行动，因为你背太多你的伤痕了，对不对？你背太多你的伤痕，你无法止息，无法让前面的部分先止息掉。当它没有止息的话，你就没有新东西啊，你怎么样改一个新的宗教？ 对不对？我如果一直觉得说，哎呀，我跟你讲啊，我的婚姻是很不幸的啦，我那个老公他就是 不了解我，不爱我。如果这个都一直是你的概念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变成一个新的概念呢？因为它变成你的情感的一部分，它变成你信念的一部分，而信念跟情感直接物化成实相，它是一体的两面的。你的意识、你的心、你的能量跟你的物质，这三个东西是一体的，三体的一面，它是一个东西，它没有两个东西。你是从一开始赛斯解释的那个过程，就是说，一切万有它是因为它有个想法，当它发现它有一个方法把它物质化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100年前、200年前开始可以把信号用灯泡来表示，对不对？刚开始是用旗帜来表示嘛。你要不要我就左手这样，这样就是要，这样就是不要，对不对？然后发现一个人太麻烦，就后来用8个灯泡来表示一个字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大学念的时候，不晓得我的学妹怎样，我们以前辅大那个电脑室啊，好大一个，对不对？然后我每天要电脑程式要跑的时候，要先把它写成东西，然后变成一个纸片，上面有插洞的，有没有？对， Fortran 好，跟那 Cobol 对不对？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坦白说我也根本不知道。然后就在那边打洞，打完洞以后再送到电脑中心去，然后电脑中心把那些卡片一跑过去，说啊，你跑过去和你没跑过去，那什么叫跑呢？就是8个字代表8个灯泡，代表一个信号嘛。8个灯泡的熄灭、熄灭、熄熄灭、灭灭熄，这样子，8个灯泡代表一个信号，对不对？好，8个信号代表一个字。因此人类发现到说，原来用这种方式可以传递字，然后再来传递符号、传递信息。现在不是8个灯泡，现在是64个灯泡。64个灯泡代表一个信号，所以它速度变成非常快，对吗？好，当人类发现可以用灯泡来表达、来物质化的时候，它有没有物质化？有啊！你们每天能够离开手机吗？那个 Facebook、那个 WeChat、那个什么 Line， 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办法离开？你们有没有办法离开你们的手机？
睡前最后一件事情是看。
对，一定要看，对不对？是，所以你没有办法离开嘛？这个在50年前，或不要在50年前了，在30、40年前，你简直不可思议啊！
找不到手机的帽子。
对啊，你简直不可思议，什么叫做根本你？根本现在打招呼都是用手机在打招呼啊，对啊，就是见面他也不会跟你说，他就开始用打字给你，然后你回他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人类当发明可以用灯泡来传递信号的时候，那么是不是把所有他的意念经过灯泡变成什么？变成文字，变成知识，变成图片，变成电影，变成所有很好玩的东西，对不对？好，那有没有像你的内在？你的内在是不是当他有很多想法，突然间发现，原来我可以用什么一一单位化成物质的方式？一一单位有没有像灯泡？那因此，所以当你被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内在的行动哦，我们是内在的行动哦。各位了解这意思吗？你是内在的行动，所以如果你是内在的行动的话，那请问你怎么有可能不受恩宠？你怎么有可能？你只要你的念头止息了以后，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止息了以后，那么内在的信息会不会出来？各位，这个部分你我不晓得你们赛斯书怎么念了，但是如果你去仔细去思考，我们把它还原好不好？还原的意思是说，一切万有因为它有一个想法，那么它好像是借着灯泡的方式把它化为形式，对不对？你现在高不高兴，我会看到你送出来一个图片，对不对？是不是？那内在的话呢，它为了表现什么，它会不会不断的去送它的意念出来？所以你的形式是内在的意念、内在的行动所造成的。而我刚刚提到了觉察力、行动跟知识，它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啊，跟学习。如果讲得深了一点的话，你们可以
觉察力
跟学习跟行动，它是同一个东西。
同一个东西。
对。 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是因为把它交给委托人，也就是说，你现在看赛事书对不对？那赛事说要应该怎么样做？首先你也没有真的了解啦，好，再来那个变成你的一个圭臬，对不对？所以你所有事情都要看，哎，他怎么说，对对不对？那这样的话，那还有你的想法吗？其实赛事就教你的部分是说你的思想要自由。那为什么思想要自由呢？因为自由的话，内在秩序才会出现呢，内在那个能量的运行才不会受到阻碍，这样对吗？可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先框我们自己叫赛事家族，对不对？然后我们要 看的是赛事书，然后赛事怎么说，我们要怎么做，对吗？我们不能违反他的想法嘛。再来，尤其习医师怎么解释，我们要跟着怎么做，对吗？那请问还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吗？那我们在写什么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看一下赛事怎么去安排他的书哈。我这里再稍微提一下，赛事安排他的书的方法是哈，先告诉你灵魂永生。好，你看，你的灵魂永生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层次跟另外一个层次的关系嘛？我的内在去创造一个肉体，而这个肉体会止息。但是肉体虽然止息，内在是会存在，就叫灵魂永生嘛。我灵魂是永生的，身体是可以止息的，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告诉你个人实相的本质。那这个整个两个操作的过程是什么？是你的情感跟你的信念会直接创造物质实相，这是第二个，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马上把你cut掉，告诉你一个未知的实相。未知实相说你看到那个实相，你创造实相，你用信念创造实相。不好意思哦，跟你讲，还有一个内在你未知的东西，而那个未知的东西，它根本就是像镶嵌拼图一样，是不是？所以你去看它的整个书的安排，它到了个人实相本质最末了，他就跟你讲说：“哎，你们弄清楚一下哈，不要把我的意见放在上面哈，把你自己的放在上面。为什么？因为你只能把它当作是所有的学习都只能当作是行动啦。什么叫做行动？就是。”我学的东西我去试了，诶，发现是这样，对，然后我就变成那个东西，变成我自己的一个本来，我对他有一个信念跟情感。好，所以他告诉你说，你不是去借正面思想，你是要借想象力。为什么？想象力是由内跟外共通的，想象力是对内在的缩写嘛。所以当他是想象力的时候，他是具有电信实相，因为那是思维。可是如果你借别人的想法，不好意思哈，那是别人的想法呢，它不会变成你的想法，对吗？你不信的话，你去看哈，你去借狗就汪汪叫，你去借狗汪汪叫，你真的会变叫得跟它一样吗？不会吧，对不对？但是有很多孩子他不是这样做，孩子的话他会去模仿狗，然后模仿他的时候，他会把他的意识直接植进来，因为当他用想象力去模仿他的时候哈，他是用想象力去想自己是他。而想象力它会是一个桥梁，所以在上一节课我们也提到，有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有些东西就好像接枝一样，你去接别人的，这是没有错，可是那个必须要是经过想象力的作用。好，这样好像比较深了一点，会深吗？还是稍微停一下下，喘一口气一下。来，会 back 一下，
蛮深的，只是看你体会到哪里，你可以这样子。我觉得，所以我的 feedback 可能是，就是你说行动即是本体吗？
不是，行动造成本体。
行动造成本体。
没有，没有行动，本体不存在。行动造成本体，你在灵魂永生第，不是灵魂永灵界信息第十二章多次元人格，他提到那个三个两人之局，他清清楚楚告诉你行动造成本体，啊，事实上行动真的造成本体。如果你没有任何行动，你就不存在嘛，对吗？止息嘛，对不对？如果你不去试任何的东西，你就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嘛。你是从行动当中去认识自己，不是因为你认识自己才做什么行动。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特性吗？每个人都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特质吗？那你的独一无二特质是什么？说旺灾啊，我不晓得。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用你的学习、你的行动去创、去了解你自己。你是花了别人了。
对啊，从小一出生就开始跟从父母教导。
对，
老师教导你的，看朋友在做什么，自己都不会 explore。
对，
你要对啊，
你是个好男人，是因为你结婚之后，从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你知道你是好男人，对吗？你说你会煮菜，是因为你煮的菜很好吃，那大家很赞美你，所以你是说你很会煮菜嘛，对不对？
嗯。
好。
那一个人一天到晚做白日梦，
那做白日梦，他是做白日梦，我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说。除非他有行动，不然他仍然是在思维的，他只在思维的范围。那因为他只在思维的话，他累积知识或吸收知识。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观点的不同是在于，我们以为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所谓学到很多东西的意思是你把它放到你脑袋里面去。那我现在告诉你，学习就是等于行动。如果你的学习不等于行动，它就不是叫学习。
对，所以你要去上班的时候就是要行动了。
对，
你不是拿了一个 master degree 吗？
对，那假设说你要觉得说，哎，我是不是一个老板喜欢我或不喜欢的人？你除了从行动当中，你才发现你真的被喜欢或不喜欢，对不对？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哈，其实如果你带了一个情感跟信念的话，你在你的很多行动当中，你仍然是可以去创造出那种状态，因为情感，算是在个人身上本质。因为你们在念个人身上本质，对不对？他在前面那一章有提到一点，哈。信念会碰到事情产生情感，情感会不断被加深，加深以后变成什么？鬼影式的化学物质，而鬼影式的化学物质在累积的时候变成电性实相，电性实相等于一一单位，一一单位会直接投射成物质，这个过程很清楚，这样了解吗？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老是在伪装。我从来不看我自己，那你根本不认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啊，那你也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适当的行动，对吧？我一直在看社会价值什么说的比较好，那所以你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因此你不知道一个适当的行动，你也采取不了适当的行动，而你也解决不了适当的问题，你也不认识你真正的自己，而你的真正的自己没有经过行动让你真正被认识，而那个行动是一个来自你真实的一个信念跟情感所出来的行动。我这样的剖析是很贴切的，就是说我纯粹是以赛斯的角度在解这个东西的。那如果稍微深一点，我可以再稀释一下这样子。所以
加点气泡水。
对，因为其实佛教的说法也是一样，就是一切什么。唯心造，什么叫唯心造？就是说你的信念跟情感直接放成外面环境，所以你看到的所有的外面环境一定对应你的心态，所以你有什么好抱怨？不是抱怨的问题嘛，是你不断要用行动去改变外面环境嘛，你不断要用行动改变外面环境，因为行动构成本体，这样了解吗？所以我在上一堂课我一再的强调，你如果学赛斯，你必须要懂一个东西，认真充满热情，充满活力热情的那种认真是最深的宗教情操。我永远不会去架起我自己，我永远不会去架起环境，我永远在尝试新的方法，我永远尝试新的方法。为什么？因为当我在尝试它的时候，我会认识它，然后我知道怎么样去，我认识它以后我就认识我自己，因此我就知道我跟外面的环境的关系。好，我喜欢讲爱迪生他发明电灯用了多少千种的材料，他不会只用一种材料，那你碰到问题你要什么一种材料，就是说不行啊，不完了， 我不行，对不对？但是其实认真是整个思维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当你认真的时候，你的内在，你很认真的时候，你的内在的那个力量，它会经过因为你的认真而透过来，而能够去解决你的问题。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是，如果你相信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内在秩序的时候，那么你怎么样保持这个能量能够畅通？好，那我指出来的当然除了认真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 all attention， 我已经讲到嘴巴要烂了。那什么是 all attention 呢？
Whose attention？ 就是 yourself
的。 All attention 不是 concentrate。 好， all attention 不是 concentrate， all attention 是一种把内心的那些信号跟部分全部止息掉，你才有可能 all attention。 比如说我现在在想说，欸，不好意思，我好像不会跳舞，那这个是不是 all attention？ 不是，因为你已经带了一个形式在框你自己了。你的 all attention 是在内心的那个思维，它是完全是在自由的状态，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都没有止息掉，你知道吗？耳朵止息掉会听不见，对不对？眼睛止息掉会看不太清楚，对吗？那皮肤碰到没感觉会怎样？皮肤被止息掉。像我如果经常煮菜，然后我不是就会常常拿一些热的东西吗？然后你会说，哦，我越拿越热，都不会烫到，对不对？那叫什么？它是神经的止息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像今天学妹就提到她的她味觉真的很厉害，她吃一口就说，哦，这白胡椒，哦，那里面放多少白胡椒，哦，对，那这个东西是她的味蕾没有止息，她是在一种天性的状态。那既然你来到这个人间，那人间给你的是所有感官的这个去觉察这个部分，对不对？可是这个觉察的部分被你怎样止息掉了嘛？因为你麻木，为什么会麻木呢？你害怕嘛，对不对？害怕就止息啊。人家天天在骂你的时候，你的耳朵会止息掉。哦，白天啊，白天会怎样？我关掉一边嘛。你在讲有啊，我也在听啊，我没有感觉，我也不想感觉，我不想去看。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心情很坏，对不对？我对我内心的那渴望，对内心的爱，我会怎样？我会麻木掉。我会麻木掉，我会忘记我的梦想，我会忘记我喜欢的东西，我会忘记我对事情的觉察，我会把所有东西叫做入心仪之事而不知一处。我生活了，但是我不知道生活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过一天算一天好了啦，不然要怎样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这个叫做什么？叫躲避滑，你知道吗？叫躲避球。坦白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教导，真的。因为如果是一切都是好的安排，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根本就不想面对那个问题。对，你不敢面对问题，那问题真的不存在吗？你害怕真的不存在，你只是在看我有没有办法侥幸逃过，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认真去想，其实你有什么创造，有什么方法。因为假如说今天没有挑战的话，那你用的是过期的方法，对不对？你如果说永远用过去的方法，这叫什么？没有挑战，对不对？那所谓挑战的意思是，我当我有挑战的时候，我就在使用我的觉察力，就是使用我的学习，然后是不是在执行我的内在活动？你知道吗？任何一个挑战的话，内在都有一个新的收获，不管它的结果是怎样，对不对？我今天只要努力的做，或者是我所谓努力的做，是说我认真的把我的能量维持在一个高亢的状态。如果说我今天听不懂，听不懂，那我去隐藏它又有什么用？我就是听不懂啊。可是如果说我有很大的热情，我是 happy 的，我是开朗的，我听不懂我就说，哎，对，对不起，可不可以再讲一次？我永远是永远的 repeat， 永远的有跟好奇心、好玩的心跟学习的心，根本就不是我们以为的，就是啊，把它当作是一场游戏。这个游戏这部分，坦白说，什么我出差旅行啊，就说随口考察，坦白说这是什么叉叉，对我来讲是叉叉。为什么叉叉？你知道吗？真正讲游戏是他讲的意思是什么？他讲的意思你很认真啦，你在游戏的时候要不要很认真？要嘛。但是如果你的想法是说啊，这不过是游戏一场，你心里面在告诉自己什么？躲避球啊，啊，不过游戏啊，算了啦，放松它了。放下它，你有办法放下跟放松吗？我们不是讲能量、质量跟那个物质是同一个东西吗？那你现在说，哦，我就把它当游戏心，我用游戏心去看它，游戏心是看它，那么认真感就不见，对吗？面对的心就没有了，对吗？其实不是耶，你不但不要去就是说放掉它，你要是很认真的把它当游戏的方式把它处理掉。我并不反对游戏，因为游戏的时候你会站在一个次元观之外来看这个部分，然后呢你会用各种思考方式去解决它。因为你的外境就是你的实境，对吗？外境是谁创造的？你呀。 那既然是你创造的话，那你绝对有可以解决它啊。那你怎么把它放下呢？我听到很多很多的妈妈会说哈，啊，反正呢、啊，我们学赛斯的啦哈，那然后呢，反正就让他去，孩子管不了，那就算了，让他做他自己啦。是这样子吗？坦白说，什么叫行动？我们再把行动再解释更清楚一点。行动是不是要透过人际关系才能够有所回应？那如果不透过任何人际关系，你能够行动吗？对不对？所以行动是什么？行动是经过人际关系的回应。那、啊、人际关系是怎样？是必须要有回应才叫人际关系嘛？没有回应关，没有回应的话叫做孤立呀、啊。我们之间根本很孤立呀、啊，你跟我之间轰了一笔墙，我不管你，你不管我，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交流，这叫没有关系啊，对吗？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两个因素造成的嘛。第一个因素就是说，你主张权利的时候，我要这样，那你不可以这样对我，这个时候就开始怎样孤立，孤立就没有关系，关系会出问题，因为我主张我的。所以因此我跟你之间没有对应，这我们在之前有提过，这是第一个因素。好，那第二个因素当然是恐惧啦，你对这个事情你有恐惧，所以你这基本上你把门关起来了，你根本不想进入这个部分。那因此你会说，我好孤独，可是我又不希望人家进来了，我好孤独，我好需要一个伴侣能够陪伴着我，随时陪伴我，可是呢，不好意思，你要进来拍谁？我不喜欢人家打扰我。那你要怎样啦？你知道吗？我不是讲你啦，是你自己对号入座啦。
我才认识的就是我。
所以，什么叫关系？关系是你的信念、你的情感，透过行动，透过行动，透过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回应。这样了解吗？而那个回应就是什么？想法的物质化。我知道我这样讲很比较深。
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
对。
那为什么会脑子里想要有一个人，真正有个人来了，又很想选择我自己要的时间才可以陪，我不要的时间不要陪
我。首先，我们刚这样讲哈，假如你不断维持行动的话。假如你不断维持行动的话，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中秋那个什么端午节马上要到了，对吗？那你们会说啊，我就不会包肉粽子啊，我想学可是不会包啊，我包过也不会包啊，所以我不会包肉粽子，所以你只能去买。
包。
我知道你多才多艺。
不是，我只是想要证明我会包，不是很爱包。
我知道，好。那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今天你真的想要包，那你按照我刚刚讲的行动过程本体的话，你去包他三年，你还不会包吗？你试他一千次，你不会包吗？你试试看，你会不会？对不对？你知道吗？你只要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不行，你如果一直维持那个认真跟活力的时候，你的内在信息在任何时候都会进来，你只要挂一个猪肉钩在那边 question mark 对不对？那个猪肉钩挂在那边的话，猪肉就会让跑的，然后还是黑猪肉，
很好吃的。
对，你知道吗？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你一个人在单打独斗了。你不信的话，你去试试看啦。我今天我也想要做一件事情，我很有热情，然后我把它挂在那边。我今天不知道答案，明天会知道；明天不知道，后天会知道；后天不知道。大后天会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会知道。因为思想跟情感它本身具有 search engine。 好，我看到这个人突然间忘记他叫小米，对不对？然后回头像想上洗手间，小米你好，刚才觉得不好意思，我忘了你的名字，不好怕你知道，现在我想到你叫小米。你有没有这种经验？那个谁告诉你的？有在你的记忆里面吗？所以对，你只要挂猪肉钩，好，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只要行动就好，因为行动构成本体。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赛斯观念。可是我看很多很伟大的老师在教的时候，都没有在教这个东西哈。行动构成本体，你今天想找好的伴侣，你可以不断去寻找，因为这是行动构成本体。对，我随便你啦。 那那
我也有一个，我有个问题是，就是对新动机来说，我们就其实我很认同你刚刚解释游戏性，游戏不是随意的，就是说不是说很随便，而是说全力去完成，跟随你心里的那个价值完成，去努力的尝试。然后因为你不害怕，你不会觉得说害怕失败会怎么样。
努力的话就不会，努力的话就不会不害怕了。因为当你很努力的时候，
可是真正我们生活实，在我们实相里面面对的状况是，你的感情你一直一直失败，你一直一直遇到不对人，然后你还说哦我要继续。我要继续相信，我要继续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这里面没有相信哦。
可是你就是，比如说，就是说，我们当然都会觉得说，
不是你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哈。当我说行动过程本体的时候。当你碰到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这样去做，我去包粽子好了，我一包发现哎这样不行，那这不行的意思是，这个东西来让行动来让怎么样？我刚才强调过了，行动来让你认识自己。行动用行动来让你认识自己，你不需要努力，你知道吗？你不需要努力，你也不需要说到比现在更好，因为当你有一个要比现在更好，你根本没有办法守在当下里面。那我不是说游戏心不好，我也不是在做批评，我只是在指着有的时候，也许徐医师讲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可是你们听不懂，你会听到另外一个意思啦。我是在解释这个部分啦。我不是说徐医师没讲对，徐医师当然是最棒的、最好的，对不对？他一定是会对的啦，哦，就算讲错了，我们也会认为他是对的吧，对啊。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其实讲这样的哈，但是我们在理解上可能会有不太一样。其实真正来游戏心的意思是什么？是你全然不把它当作是拿来打击自己的工具，你只是把它拿来当作认识自己的工具。因为从行动当中可以认识自己，我一再强调这一点。我第一句话就这样说：好，行动是拿来认识自己的。比如我现在交了男朋友，然后发现有问题，那我就发现我自己的某些部分是具有某些特质。然后我先去改它，而不是说，哦，我不再交男朋友，或我重启在，不是这样，是从行动当中去认识自己。我从行动当中，我知道怎么包粽子，我不断去尝试包粽子的新方法，所以我会煮很多很多的菜。假如说，我今天去市场上，哎，吃到一个新的菜，什么沙鲍鱼肚，那我就好奇心就来了，我就去买沙鲍鱼肚，然后就去试试看。那试个两次三次，哎，我就这方面的 pro， 对不对？而且这方面的 pro， 然后下次看到海参，然后我就花它个三四天、四五天，甚至花个半个月这样子。然后哎，哇，这个海参我最会发了，因为花很多次了，啊，国父经过很多的失败，然后认识他自己，没有开玩笑的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是行动过程本体，而。我们的内在是经过了很多他出生的各种不同不一样的人，所以过程内在的本体，这样了解这意思吗？这叫灵魂永生嘛？啊，对。
会发现一直不断的被打击，是因为自己在打击自己。
对，那你就去看看，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其实我们在跟人际关系，这其实是非常好用的东西哦。因为我们在跟对方谈话的时候哈，假如说你切知行动过程本体的话，你就不会先用一个结论式的方式去看对方。啊，我跟你讲啦，哈，啊，这个人呢，他是怎样啦，哈，啊，那个人呢，他就是怎样的？你有很多的是结论式的东西。可是如果说你用行动过程本体的话，你可以不断的试问他嘛。哎，你今天脸色不好看，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让你觉得很深啊？啊，不是啦，啊，那是不是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啊？啊，不是啦，啊，不然的话会不会是因为，我上次欠你的钱没还呢？啊，对啦，就是假设这样讲，你会用不断的用各种行动去创造问题，而不是说你用大部分我们都是用想象嘛。好，比如说，哎，叫你去倒个垃圾，你就不倒，那你是不是怎么样？你是跟我抗争吗？你不爱我吗？啊，你是要怎么样？你就会用这种方式，你会编你的故事。各位，你们都在编你的故事，因为我经常有很多人会打电话给我，那他就啊怎么样？就他开始编他故事，比如说，哎，一个人头痛，他就说：“我跟你讲啊，说不定哈，我 有一天我在这边呢、啊，我会怎样怎样，我没有人照顾我怎样，就很多的故事都是你在编的，你在 write story， 而且是在 future， 可是你没有回到当下，因为你从行动当中去认识自己，而不是说这个行动让你因此一直在批评，然后一直在 close， 把那个位置一直堵起来，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根本无法行动。到有一天你会觉得说，啊，交男朋友嘛，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啊，或者交女朋友嘛，哎呀，你人是祸水，少了啦，呀，然后跟人讲说，哎呀，年纪大的女生哪有会结婚的啊，啊，然后说，啊，年纪大的男生哈，啊，他们一离婚或一失婚就马上会结婚，这都是什么结论式的，你知道吗？你都是用一个结论式的方式在看外面的环境，但是你没有用一颗心去感觉它，你没有用一颗心去。感觉外面的环境跟你自己之间的一个 reaction 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进入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好僵化，因为我们用原来的想法一直在看自己跟看别人。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会不会讲太多了？不会哈。
不会，
我
喜欢，超喜欢，
非常精彩，
就开心
死了哈。
我来努力，老师需要努力。
就举个例子哈，我来美国18年嘛，然后第一年来
黄宝春，独守寒冷也是十八年。
就第一年来就认识了一个，其实是高中的同校的，然后他发现我呢，很会唱歌跳舞，然后他很喜欢在社团里面。就说啊，你可以来参加我们台中女中校友会啊，你可以来参加我们台中女校友会，因为刚好我也是很不大的一个。然后呢，刚开始我就觉得说，哎，他也蛮热心公益，我也是属于那种，就很开心，就非常朋友，而且他很有那个领导统领能力啊，然后呢也很热心公益，那我就跟着他，他做什么会长啊，几年下来不管做什么会长，我都一直在后面全力帮他。大大小小事情都帮忙做这样，那这个是完全是义工，啊，没有什么利益的，就是说义工。一方面我也是打发时间嘛，带小孩来读书，平常也没有什么别的。而且我们在做这些事情当中呢，也可以交很多朋友，啊，然后也就有很多的表演是，我本身很喜欢跳舞嘛，就很多的表演是我们学了跳舞然后去表演，这样自己也觉得有一点点乐趣跟小小成就感，因为人家会觉得说，哎。appreciate 你这个小哥，啊，跳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一直以来就是反正他当什么会长我都帮他。他前一阵子就是前两年就是他当到啊妇女一个妇女会蛮大的，全球都有分会的一个会长。那我也帮他，他叫我去当理事，我也帮他。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还办了全球的年会在 LA。那要办全球年会的话，因为全世界的专会的人都会来，所以我们就很忙。而且这个3天的会议跟3天的这个晚上的表演什么都很庞大哈，哦，就是要花很多心力。那我也是全，因为我跟他也是老朋友，就是全力在帮忙。当然我们也会 team， 在里面也帮忙做 membership chair， 就是吸收新的会员啊，跟人家介绍我们的会啊。然后做一些公关啊等等，就有一批人，他们本身以前在另外一个团体呢，就喜欢打压我，因为我常常会表演，但他们见不得别人好，就要打压你这样子。那一群人是我离得很远，可是呢，那一群人又发觉说这个会你会很好玩，也认识这个会长，他们又一直想要进来。到最后呢，就变成了他们进来了，然后我刚好回台北，回了5个月，那就他们这些一进来，发觉说我在里面很受重视啊，也是很重要的职位，就开始排挤，啊，就开始弄，就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就发觉说啊，那个会长是很希望我再继续做啦，因为做了2年要再选举才能继续做理事嘛，但是呢，会长也受不了那些人的压力还是怎么样。我不要去猜测，但是就是有变化了。结果呢，我刚好回台北的时候，他叫我选的， 那我说我不在，不好选嘛。他就说没关系，你把那个 application form 丢出来就好了，叫人家帮你念一念你的证件就可以，谁都认识你，你做了很多事，啊，你一定选得上。那我就说哦，好吧，那我其实我心里想说可以不用再选，让别人做。但是呢，他叫我选，我就还是把那个 form 丢出来了，但是我回台北。但是我那时候打电话也是拜票拜一拜，就发觉说每个人都说哦，你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你一定选得上啊，我们都知道你做了很多事啊什么，然后就是说没有人不知道你的啦，哈，然后你又那么能干，他说你一定选得上。那我怎么听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大家都不是说哦我一定会投你，而是说你一定会选得上。那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但是呢我就开始跟我的这个会长朋友 line， 我说人家都这样讲，我反而担心了哦。他们都觉得你会选上，他们就会去选别人，就不会去投你了，会不会造成这种结果？我说你要帮我一下，既然是你要叫我再继续帮你，那你要帮我一下，帮我多影响几个人，给多影响几个人选我，这样子就基本盘要顾。然后他就很奇怪，就给我回一个 line 说，他说，你去找德高望重的前会长。那些前会长我也不认识啊，他要把我推给德高望重的前会长，而且那些前会长我也不认识也不熟，是他把我带进来的。所以我一听到他这句话我就觉得不对了。好，那后来果然开票出来，我们11个要选9个，结果我是最后一票，只有12票，12个人支持我。然后呢我还帮另外一个人竞选，就是我就说哎，投我之外也要投他，帮另外一个，那就另外那个人很安静的那个人反而25票他也选上，那2个人落选。但是呢到最后其中选上的人一个人呢就说哦我太忙了我不要做，就又把他的位置让给最后2名，所以变成只有我一个人落选。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怎么这么丢人呢、啊、要不然我就不要选算了，怎么来选还被人家好像否定一样的哈，就是居然是我落选这样子。然后呢名不见经传的谁也不认识的刚新来的反而都比我票还要高，而且还选上。那以前选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同额竞选，就是会找他需要12个人的时候他就找12个人来选，那只是票高票少而已都会选上。那今年那去年他就很奇怪，他就是弄得有2个人会落选，然后到最后弄得、只有1个人落选输。那我当然心里不高兴，一方面也是面子问题啦，我就跟我这个朋友 line， 我说我就有一点生气，我说那大家的眼睛在哪里？他们都看到我做那么多事啊，对不对？然后我贡献那么多，那大家的眼睛在哪里？啊，多一票2票都我都还可能会上，怎么会是这种结果？而且我说你都不帮我，因为是会长要我选的，他随便讲一句话影响力就很大。比如说他找了新的人来啊，有两个他觉得他想要用的人，哇，他们50-60票哎，这2个人根本没有人认识啊，真的。那只要会长在后面说，哎，你选他，大家就选他了。而且我每一个人可以勾11票，我都去勾别人啊，我都有勾11票。但他们有的人在那里弄计谋，是弄那个子弹票，我只选他，别人我都不选不勾，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形的票差和那么远。Anyway， 我那当时我是很生气啦，好、哦，然后我也没有去责怪任何人，我就只有责怪这个朋友。我说我前面这么挺你，16年来我这么挺你，当时什么福校友会、福大校友会、什么联合校友会会长，我做了多少事情，我这么 support 你，那你居然一点都不 support 我，让我有这种今天的这个局面，我说我觉得很失望，好、哦，就很不够朋友。结果到最后哈。我责怪他，他不能让我责怪，他就跟别人讲说，因为我不好，所以我落选。而且呢，这12个人呢支持我的人呢，他还叫他旁边的那个军师去讲我坏话，说，那虽然说你没有帮他帮够，所以他落选。然后虽然说你没有帮他这些念好，所以他落选。把这12个人都弄成我的敌人，到最后我回来怎么没有一个人理我了？然后我后来我去问才知道，说他们都说你在背后骂我啊，说我没有帮你啊，你才落选。 他说我没有骂你啊，你们支持我，我都很高兴，怎么可能会去骂你们呢？这是 ridiculous 的事情，我真的想都想不出来，说会有这种那么可怕抹黑的事情，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觉得说，哇，那这社团干嘛？那么贡献那么久的朋友干嘛？那到最后，好了，理事不当没有关系。后来他说，啊，那你当执行委员好了，这个不需要选票的啊，你说当执行委员，那我也当了。结果呢，因为我比较有正义感，我把另外一个被他们大家排挤的那个人，啊，就把他，就是让他有位置进来参加活动，又被会长骂，说，哎呀，那个人，你不要让他进来，怎么样的？他把支票退给他了，说不要让他参加活动。我就说他也是我们的会员呢，怎么会这样对人家呢？啊，我只是比较主持正义啊。结果他又说我把争议性的人弄进来干嘛？就很生气，就说哈，执行委员我也不让你当了，就又把执行委员的这个职务给你咔掉，直接他就把你的那个通知 email 把你拿掉，他就不让你来开会。本来是一年的执行委员，就是八个月他就把你弄掉。哎，结果呢，前几天又来了，他人都在国外，而且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两年了。他说我要退你永久会员的会费，不准你在我们的会员。连我永久会员的会员就会籍他都要把你弄掉，那太离谱了吧，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说哦，你去台北，去台北的分会参加就好了。这是他家开的，哦，是他家开的吗？还是这个会是公家的呢？所以我就觉得说啊，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如果今天讲回来是我自己的问题，我 create 这些东西吗？那我太离谱了。为什么一定要打击自己，打击成这
样？所以你的问题是在问你说，我为什么要去创造这个实际度？因为假如说你把很多的精神去放在一个忧虑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去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后面那个东西就会产生一个状态，就是说你会因此而觉得你内心的一个很极度的一个不舒服，产生一个很不舒服的情绪。
对。
而在这个情绪只要产生之后哈，对
，bother
你之后哈，你对这件事情的觉察就看不到事情的，因为你会用你的这个内心的不愉快去补掉了那个信息的来源。赛是一个很简单，在我们学赛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说所有的挑战、所有的不愉快、所有发生的不如意的事情哈，它其实是一个创造性的，因为只有创造性才会更新。更新的意思就是说你从来没有过的经验你现在有了，对吧？那些更新的意思是你很难讲它是什么，因为可能因为这个部分呢、啊、你因为这个工作都不做了，所以有一个新的很大的工作是等着你做，你不晓得。好，或者是说，或者是某个角度来看，假如这个团体是这么样烂的话，假设这样讲啊，我们基本上不批评的哈。但是假如说这个团体是这样的话，那你不是节省很多的时间，浪费在跟这些人在一起吗？
没有错，
对不对？
这一点我觉得我得到很大收获。我刚开始很生气，说啊，我花了那么多时间，
因为你事实上是贡献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神，
对，
去跟他们玩闹，对不对？
嗯。
好，然后金钱上可能有一些奉献嘛。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你早点离开对你不是一个解脱嘛，这是另外一个第二个思考方式。但是其实有一千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可是这个思考方式你现在并不知道。你现在假如说，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实然，什么是因然。实然的话就是它实际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因然就是说它应该有道义啊，它就是没有道义啊，啊它应该要讲守信用啊，他就是没有信用啊，他应该要对这个有贡献的人要表彰啊，他就是没有啊。那意思是说，如果这只狗只会哄哄，你现在讲喵喵，他就不会啊，对不对？
接受这个事实，知道
对，因为实然是什么？
这个结构已经变了。
对，实然是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实然是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吗？那你为什么用因然去打你自己？你不需要用因然打你自己啊。因为实然就是实然啦、
啊、
实然连接受都不需要，因为实然就是看到事情是这样，那就是我刚提到一再的提到，觉察等于行动，觉察等于学习。好，觉察等于行动，因为我知道这样，所以我知道行动是这样，我这个行动 这样做，对不对？我对他很多的贡献，结果发现，那这个就是说你的行动发生觉察，对不
对？
行动让你学习嘛，所以学习一定等于行动，学习一定等于行动，学习一定等于觉察，而学习跟你的挑战性、创造性跟新的信息是有关。但是唯一不需要的就是说，你去觉得说，哎，这种哈，
我就会打击我。
对，会对，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你那个快乐的心，永远活力充沛的那个心，不要受到影响。这就是我说的，其实认真是一个最深的宗教情操。我怎么样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个热情，我永远在试各种不同的方法。今天假如说爱迪生拿一个铁，然后呢装到电灯泡上去，砰一声，然后电灯泡坏掉，然后他天天在那骂这死铁，我跟你讲，这个死铁就是不应该这样，有用吗？对不对？一直他必须要找到巫师，对不对？巫师放到灯泡里面，他 bingo， 你看成功了，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既然此处不留爷，不是此处不留老娘，
自有娘娘。
对啊，因为你的能量不在这里，你的展现不在这边，那对你来讲一定是一个新的挑战，而所有的挑战一定有更新，而所有的更新一定是一种觉察，一种学习的过程。因为行动过程本体啦，这样了解吗？
老师，哎。
实然就是实际的自己，叫实然。因然是我认为他应该要怎样。对啊，就我举个例子，刚刚已经举了，如果今天这个人是一条狗，对不对？然后你跟他讲喵喵啦，赶快啦，喵喵，他会说哦哦哦，汪汪，对不对？对，
你期望的，
对，因为你期待他。你又不接受实然，因为实我们讲说物质的世界是由信念所创造而成的，对吗？那他实际上创造的是这个世界，你为什么不接受这个世界？现在不是说他怎样的问题，而是说他如果是这样，我怎么样应对？
哦哦，你说的实然是说他如实的样貌，
如实的样貌，本来的样子。
实然是我觉得他应该，我解释他，
对
我觉得他
对。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要有一个开放性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说我把我的心念止息掉了，我把我的过去的记忆、过去的概念先止息掉了，那么因此我就可以重生。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一开始是从复活节开始讲起。如果你今天不止息，身体不止息，心理不止息的话，你无法改变一个民族的宗教变成一个新的宗教。这样了解吗？可是如果你仔细的话，我如果在每一天我都是一个重生，我每一天都像今天的复活节，我每一天都重生。事实上赛斯告诉你每一天都重生，那我既然每一天重生，我就不需要背我好多以前我对自己的形式形象跟我对自己的看法跟对别人的看法，因此让别人有机会也让我有机会，因为我只要用我的方法，我用行动去造成本体。我每一天的早上我都用我的行动去造成我的本体，我用行动去认识我自己，而不是我对自己的认识去创造我的行动。它是刚好相反的东西。
反过来，
对，
这样就很有活力了。
对，因为实然的话，就是他们就是那种龌龊小人，乱七八糟。不过本来是不应该批评，我是代名词，好不好？但是我这样讲，你心里面会比较舒服啦，对不对？要把你出去。那假如他是这样的话，你跟这些人坐在一起，你说头脑坏掉嘛？
真
的，对啊，
降低了我的格调。
只要你有才干，永远不怕没机
会。因为你的能量哈，一定会找一个地方让你去抒发。现在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就是说今天给你一口粮，一天粮哈。当天晚上做梦做完了以后，第二天早上醒来，你本来要去执行这个行动，对不对？那你那个东西把它埋起来，把它藏在里面，然后什么都不动，因为你在想说，啊算了，啊，我也不太敢做，啊算了，都不讲了。所以，因此你完全没有行动，所以过不了整体。可是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哦，那些能量它会不断的阻塞、累积，然后累积跟阻塞以后，它就发生一个情况，就是你完全被自己 isolated 的。这样了解吗？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行，只有你不断去试的时候你才行，不然你就从来不行。当你发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看你们女人比男人伟大太多了。哥哥，我不会做这个啦， 啊，叔叔，你快教我一下啊，好同学，您帮我一下。这是你们女生常经常会做的，男生会说吗？不会，男生说，我、哦、今天没空啊。
男生找不到路的话，
对，对，所以你不会用一个不断的行动去寻找 solution， 你会用一个固定的东西说，这个人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啦，他就是这种没有办法，那个是什么？那就是你把自己的门关掉，你的信念经过行动，透过人际关系，让你去感觉到那个回应，对吗？而你不断从这个回应当中去调整，调整认识自己跟认识外面的世界，这样对吗？各位亲爱的先生小姐们，好。可是我们最糟糕的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承受好大的灾难，我跟你讲，我心里面好伤，所以我今天这个事情我都不谈了。好，哦，这个事情我再也不去面对，然后你会产生什么？产生永远的恐惧，因为你不去面对它，你永远不敢去看它。你觉得那一间房间里面有鬼，所以那个房间你从来再也不敢去开了，对不对？然后如果有鬼的话，简单啊，哦，就带几本赛斯书去，然后带个大点电脑，来来来，你们来看这些东西，哎，开玩笑的啦哈，哦。因为你不打开，你永远在猜嘛。对不对？你不打开，你永远在猜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之间是怎么样？你永远在猜。可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说，你用行动去认识自己，而不是用猜。你用猜，你把所谓猜的意思是你已经有固定的 image， 而你用你的 image 去看这个世界，所以他永远没有办法止息，永远没有办法止息，就永远没有办法重生，止息就是死亡。可是如果你知道内在跟外在的关系的话，内在有不断的念头，这不断的念头的不断的止息会产生新的念头，叫做念念相续循环的顽固，金刚经说的，各位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不要猜，
不用猜啊，你可以用不同，假如你觉得是这样的话，那你用这个你可以去问他，哎，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是不是那个意思，但是这个东西都给他一个开放性的空间，你不是先去架起他，你说哎，你会不会，但是你可以用比较和缓的格局了，哎，你今天我看你好像脸色不是很好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没有让你满意啊？啊，不是啦，啊，那是什么东西啊？不是啦，你会觉得说我是侵犯到你啊？不是啦，哎，你会不会觉得我没有给你男性的自尊？啊，没有啦，没有。你可以用各种方式，用开放性的问题，因为你不是的话，你会用过去的经验来 judge 他。你用过去的经验 judge 他的话，你等于把这个事情止住了。我之前有提那个例子嘛，就是说，好，你今天跟我讲话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今天墨西哥话不太会说。那我会怎样？尽量的去用我知道的去缩形，然后去跟你对应。所以思考是什么？思考就是一个活动，是我刚刚讲的行动嘛，它就是个缩形的动作。那你从哪里缩形？是从记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把很多的事情，你先设定了一个先有的规定的话，你缩形的部分只是在那里面缩形。你在 Google 上找不到，不会到 Yahoo 去找啊；在 Yahoo 找不到，不会到什么什么其他的网站去找看啊，对啊。精神，各位了解吗？我现在我要讲的，我真的很希望哈，你如果真的要念赛斯书哈，坦白说，你先从那个三个赛斯刚刚一提的那个三个两能之举开始谈起，你从那个地方你才能真正解掉赛斯所说的东西，不要去写那个二手资料了。好，写二手资料经过诠释之后哈，你那个整个动作跟整个出发点基本上是错误的，了解吗？你只是在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解决我现前问题，可是你却从来不去用你自己的行动去认识你自己。
他在哪本
书上？就一开始临界信息，哇，或者是早期课，他就一开始就提到三个两难之举啊。可是我坦白说，学赛斯的人真的把三个两难之举看懂的人还没多少个啦。
这是什
么？三个两难之举啊，那这个可能要上好几堂课了，啊。哎，我们之前上过了。
好，
我们继续来。对，但因为这个东西你了解了以后哈，坦白说，所有你人生的问题全部都解了。
是什
么？好，我等一下休息的时间，我拿那一段给你看好了。那就休息好了，现在也快五点了哈。OK， 好，那就先这样好了。哦，我有好多还没讲，没关系，算了，下次再讲。
好。